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在新一年可以同大家来去讲解神的说话。
感谢神让我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和大家一起去讲解上帝的话语。
我请天然姊妹先帮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的49章1至7节。
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49章1到7节。众海岛啊，当听从我，远方的民啊，要留心听。自出母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称呼我的名。他是我的口如刀，如快刀，把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砺的剑，把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并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耶和华诚然以公平待我，我的赏赐在我的神那里。现在耶和华说话，他从我出母胎就造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聚集在他那里。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是我的力量。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蒙保存的人归回。然而此事尚小，我还要使你做万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本国憎恶统治者奴役的如此说，君王看见就站起来，领袖也要下拜，这都是因信实的耶和华，因拣选你的以色列的圣者。
上个星期日主日崇拜的信息是耶和华的仆人，
上个主日的信息是耶和华的仆人，
是以赛亚书4首仆人之歌里面的第1首，
是以赛亚书4首仆人之歌里面的第1首，
由42章一路至到53章，
从42章一直到53章，
4首仆人之歌咧嘅中心都系描述神点样预备同埋差遣佢个仆人。
这4首啊仆人之歌呢，都是在描述神怎么样预备和差遣他的仆人，
你去执行救赎嘅计划，
来去实施他救赎的计划。
刚才读嘅经文呢，就系2首嘅仆人之歌。
刚才读到的经文是2首仆人之歌。
这首歌它重点是描述这个仆人怎样蒙召，
这首歌的重点在描述仆人怎么样蒙召，
就指出他受托的使命是要复兴以色列，
就指出他受托的使命是要复兴以色列，
并且要作外邦人的光，
并且要做外邦人的光，
向世界施行拯救，
向世界施行拯救。
咁究竟呢段经文所讲嘅仆人系边个咧？
那么究竟这段经文所讲的仆人是谁呢？
我哋好快咧就跳到佢个结论啦。
我们或者会很快就跳到了这个结论，
系指耶稣基督，
就是主耶稣基督。
但系咧，当我哋仔细读经文嘅时候，
但是当我们仔细去读经文的时候，
我哋唔难发现耶和华嘅仆人，
我们不难发现耶和华的仆人，
有阵时咧系指以色列啊，
有时候呢可以是指以色列。
有时咧系指将来要嚟嗰位嘅弥赛亚，
有时候呢是指将来要来的弥赛亚。
我哋咧尝试翻翻去咧，圣经咧以赛亚写以赛亚书个年代吓。
我们尝试回到以赛亚写以赛亚书那个年代，
圣经学者咧都同意嘅，
圣经学者都同意。
就是每当先知讲或者写预言的时候，
就是当先知讲或者在写预言的时候，
他必定是指导当时生活时代而言的，
他必定是对着当时的时代他们的生活而言的，
即是说他讲的东西都是跟那个时代发生的有关的，
就是说他说的都是跟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有关的。
当然在圣灵的感动底下，
当然在圣灵的感动下，
也包括了预言的成分在当中，
也都包括了预言的成分在当中。
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是被称为神的仆人，
我们看到以色列被称作是以神的仆人，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来去完成神交付给这个群体的使命，
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去完成神交给这个群体的使命。
相反的，他们不断的悖逆神，
相反他们不断的悖逆神，
结果呢就遭神的责罚 同埋被掳。
结果呢就遭到神的责罚和被掳。
咁耶稣基督咧就系、是、嘅出现咧就系、是、成为神嘅义仆啊。
耶稣基督的出现就成为神的义仆，
就是这个讲的弥赛亚，他要来到去成就救赎，
就是我们说的弥赛亚，他来他就要成就救赎。
我们很明白，因为今天我们都是因着这位神的羔羊，我们得到罪的赦免。
我们都很明白，正是因为这位羔羊，我们得到我们罪的赦免，
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
我们得到了儿子的名分，
我们成为神的仆人，
我们成为神的仆人，
并且被呼召去完成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
并且呢被呼召去完成神交付给我们的使命。
你捉不捉到那个脉络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脉络吗？
神呼召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
神呼召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
但他们失败了，
但是他们失败了，
于是神是兴起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义仆。
于是呢他就兴起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义仆。
今天耶稣复活了升天了。
今天耶稣复活了升天了。
他将他的使命交给我们这一班因为相信他成为神儿女的一群。
他把他的使命交给我们这一班因为他的救赎我们成为他的儿子的子民。
保罗说他是成为神恩典的管道。
保罗说他成为了神恩典的管道。
今天我们都是成为神恩典的一个管子。
今天呢我们都成为了神恩典的一个管子。
所以呢就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去思想一下我们怎样效法基督。
所以呢我们一起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去思想我们怎么样一起去效法基督。
在生命里面你去实践神的托付。
在生命里面去承受实践神的托付。
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
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
就是呢我们蒙神选召来去成为他的仆人。
就是我们是蒙神选召成为他的仆人。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第一节和第五节呢这样讲。
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一节和第五节这么说：自出母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称呼我的名。他从我出母胎，就召我做他的仆人。
这个仆人一开始就知道一件事。
这个仆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一件事。
他的存在不是偶然的。
他的存在不是偶然的。
在他未有任何表现、任何侍奉、未被人看见之前，神已经呼召他。
在他没有任何表现，没有任何的侍奉，没有人看到他的时候，神已经呼召他了。
耶和华在母腹当中就拣选人做他的仆人。
耶和华在母腹当中就已经拣选人做他的仆人。
在希伯来民族的观念里面，
在希伯来民族的这个观念里面，
神在天上面打造一个人的时候，
神在天上去打造一个人的时候，
他对这个人已经怀有他特定的心意。
他对这个人已经怀有他特定的心意，
就好像以赛亚书四十五章讲到古列一样，
就好像以赛亚书四十五章讲到古列一样，
神对古列的心意是要他透过他来去击败巴比伦。
神对古列的心意是要通过他去击败巴比伦，
救以色列脱离水火，
就是救以色列脱离水火。
神按古列的名字来去呼唤他，
神按照古列的名字去呼唤他，
呼召他去要做神要他做的那个人，
去呼召神要他去做的那样一个人。
我们说呢，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做的。
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
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个别很独特的心意，
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个别很独特的心意。
不是我拣选神，
不是我去拣选神，
而是神先呼召我，
而是神先呼召我。
保罗在他书信里面常提到神的拣选，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神的拣选。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他讲到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了我们，
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说他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
就算是保罗自己他都说他在母腹里面就被分别出来，
就保罗他自己也这么说，他在母腹里面已经被分别出来了。
这个表明神的拣选不是随意随便的，
这表明说神的拣选不是随意不是随便的，
乃是早已预备好，
乃是呢早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存在不是偶然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存在不是偶然的。
当我 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实在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因为我们的一生其实早已在神的计划里面。
因为我们的一生早已经在神的计划里面。
弟兄姐妹，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呢，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我们都可能会问，
我们可能都会问，
我还有没有用呢？
我还有用吗？
我所付出的是不是都是徒然呢？
我所付出的是不是都是徒然呢？
也许呢，你曾经很热心的侍奉，
可能你曾经很热心去侍奉，
后来因为环境啊，或者移民啊，
后来或者是环境或者是疑问，
年纪健康你退了下来，
因为年纪因为健康你退了下来，
可能我们就会问，我还有没有用呢？
可能我们就会问，我还有用吗？
我可不可以侍奉神呢？
我还可以侍奉神吗？
今天的经文正好帮助我们重新去理解，
这段经文正好帮助我们重新去理解
什么是真正神的召命，
什么是真正的神的召命。
你的生命不是靠表现来证明有价值，
你的生命不是要靠你的表现去证明你有价值，
你的价值是来自神主权的呼召，
你的价值是来自于神主权的呼召，
神创造你，
神创造你，
神珍贵你，
神珍贵你。
经文刚刚讲到神选召了我们，然后要有一个目的在我们身上，就是让我们成为他的仆人。
经文更讲到说，神选召我们有个目的是要我们做他的仆人。
做仆人什么意思呢？
做仆人什么意思呢？
不单单是 指导地位卑微的人，
不仅仅是说对那些地位卑微的人，
而是在圣经的一向旧约的观念里面讲到仆人是指导一个属于神回应神和为神而活的生命的身份。
在旧约里面讲到仆人的时候，就指的是一个被神去使用啊，委身于神的一个人。
在旧约里面呢，仆人很强调的是归属和忠诚。
在圣经里面讲到仆人很重要的是一个归属和忠诚。
你是神的仆人，就是说你是属于神的，
你是神的仆人，就说你是属于神的，
你是忠于神的，你顺服于神的，
你是忠于神的，你顺服于神的。
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仆人最高的典范。
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是仆人最高的典范。
所以做仆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所以说做仆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不是拼命去做一些事情，
不是说我拼命的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说 doing 做很多事情，
我们说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做很多事情，
而是更加重要的是做那个主人要你去做的那个人，
而是说我们要去做主人要我们去做的那样的一个人。
我们说那个 being 很重要，
我说我们的人本格对品格最重要。
我记得在崇拜有一个信息，应该是余牧师讲的，
我记得在崇拜里面余牧师有一个信息，
他讲到做仆人的时候，哇，那个仆人做很多事
情，他讲到说，哦，做仆人的时候仆人做好多事情，
但是呢主人都没叫他做这些事，
但是主人都没有叫他这样的做，
所以呢做得出来呢是不会真的跟他仆人的身份来去相配合，
所以呢他做的和他仆人的身份呢是不相合的。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聆听，
我们要学习聆听，
我们去听下神在我们心中的呼唤，
我们要听神在我们心中的呼唤。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岗位处境，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岗位处境，
人际关系的网络里面，
在人际关系的网络里面，
怎样活出神要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
要看神要我们怎么样去活出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
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拼命要去做很多事，
不是说我们拼命自己我们要去做很多事情，
为了讨神喜悦，
为了讨神喜悦，
那是我们要问神啊，你要我做些什么，
而是我们要问神啊，你要我做什么。
杨石昌牧师呢，他写了一本书，
杨锡昌牧师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召命》，
这本书叫《召命》，
以生命来去回应神的召唤，
就是以生命去回应上帝的召唤。
咁咧，呢本书里边讲到神嘅召命咧，有好清楚嘅论述。
这里面讲到神的召命有很清楚的论述，
介绍俾大家睇。
我要介绍给大家看。
我唔 不停留在这里了，
我不停留在这里了。
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神单单选召我们做祂的仆人，神更加陶造我们，让我们合乎祂用。
第二个呢，神不仅仅是说选召我们做他的仆人，他更要陶造我们合乎他用。
我们说仆人最重要是听，是不是？
我们说仆人最重要是听，对吗？
听了之后要怎样？
听了之后要怎么样？
去做了，
就要去做了，对吗？
要做之前呢，神就准备我们了。
要做之前呢，神就要准备我们。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怎么说呢？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把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砺的剑，把我藏在他剑带之中。
口如快刀，
口如快刀，
成为磨砺的剑，
成为磨砺的剑。
刀同埋剑，
刀和剑，
在旧约里面或者新约里面都是讲到神话语的能力。
在旧约和新约都是讲到神话语的能力，
是比喻神装备和训练他自己的仆人，
就讲到是说神装备和训练他自己的仆人，
使我们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
让我们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
就要去射中神要我们射那个箭靶，
就是我们要射中神要我们射中的那个箭靶，
带来侍奉的功效，
带来侍奉的功效。
或者你就会问，
或者你会问，
哇，我得咩？
哇，我可以吗？
我又没有受过神学训练，
我也没受过神学训练，
我讲话又打裂的，
我讲话呢又口吃的，
一嚿嚿的，
就是讲不清楚。
怎样为神做见证呢？
我怎么样可以为神做见证呢？
我把刀很钝的，
我的刀是很钝的。
最简单的一样东西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最简单一样事情大家都可以做的，
就是讲述你信主的经历，
就是讲述你信主的经历，
讲述神怎样改变你的生命，
讲神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
懂不懂？
可以吗？懂吗？
可以，
可以吧。
如果你是受了洗礼的，你必定经过这个阶段，要写下你的见证。
如果你是经过洗礼的，你一定经过这个阶段，你写下了你的见证。
神怎样改变你？
神怎么样改变你？
他昔日你信主的时候，神怎样改变你的生命？
昔日你信主的时候，神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
并且在今日每一日的生活里面，你怎样去经历神？
并且在今天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怎么样经历神？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这个就是最有力的见证？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是最有力的见证，
是驳不到的，
是不可，不是博取来的，
因为是你的经历，
因为是你的经历，
而且是很实在的经历，
而且是很实际的经历。
经文说，神使我成为快刀和磨亮的剑，
经文说使我成为快刀和磨砺的剑，
而且都是在征战当中使用的武器，
这些都是在征战当中使用的武器，
都要在神的手里面经过磨练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
都需要在神的手中经过磨练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快刀或者叫做锋利的刀，
快刀或者叫锋利的刀，
磨亮的剑，
磨亮的剑，
即是说用沙子刷到它很亮，
就是说用沙子把它刷得很亮，
这个都是神塑造我们生命的一个方法，
这个都是神塑造我们生命的一个方法。
这个包括了什么呢？
这个包括了什么呢？
这个包括了神塑造我们的品格，
这个包括了神要塑造我们的品格，
是我们一传讲信息，我们传道人传讲信息的时候一再强调的，
这是我们传道人在讲信息的时候一再强调的。
上个礼拜先听完，
上个星期才听完。
我们说品格比工作比侍奉来得重要，
我们说品格比工作比侍奉来得更重要。
神悦纳我们这个人先于我们所做的，
神悦纳我们这个人先于我们所做的。
刚才不是说我们讲见证的，是不是？
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讲见证
啊，没错，你讲到呢，哇，好犀利啊，即系好精彩啊！
哇，你讲见证讲得很精彩，很厉害。
但你的生命都唔系咁。
但是如果你的生命都不是这样子，
人哋一睇就知你讲嘅同你个人咧好唔似啊！
人家一看说，你讲的跟你做的都不一样的，
咁就冇力啦。
这样子就没有力了。
所以呢神要去磨练我哋嘅品格。
所以呢，神要先磨砺我们的品格。
神塑造我们的时候，当然神都赐下才干和恩赐，
神塑造我们的时候当然也赐下我们才干和恩赐，
让我们彼此配搭来去建造神的家，
让我们彼此配搭来建造神的家。
神不单单来装备我们，更加在这个装备的过程里面有神的保护，
神不仅仅是装备我们，更加的在装备我们的过程当中有神的保护。
经文说呢，把我们藏在祂手荫之下，把我们藏在祂箭袋之中。
经文说他把我们藏在他手荫之下，藏在他箭袋之中。
这里讲到神的保护和眷顾，
这里是讲到神的保护和眷顾，
也含有隐藏的意思，
也含有说是隐藏的意思。
藏在神手荫之下，
藏在神手荫之下，
哇，这个是一个最安全去稳妥的地方，
这是一个最安全最稳妥的地方。
神又将我们放在祂箭袋之中，
神又把我们放在祂的箭袋之中。
箭袋是战士是最宝贝祂的箭的一个收埋的地方，
箭袋呢是战士用来保护他的箭的一个地方，
是很贴身的，
是很贴身的。
神就是这样宝贝我们，
神就是这样的宝贝我们，
单单宝贝我们，
不仅仅是宝贝我们。
经文说神都将我们藏在祂箭袋之中，
经文都说神将我们藏在他的箭袋里面，
藏在祂手荫之下，
藏在他的手荫之下。
那这是怎样呢？
那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呢，我们在神的手里面都需要等候神的时间来到，
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要等待神的时间来到。
神的时间未到的话，
神的时间没有到的话，
我们就安心的就隐藏起来，
我们就安心的隐藏起来。
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我们说然后才会刀出鞘和箭在弦，
我们才会是说我们那时候才刀出鞘箭在弦。
所以在现在的过程里面，可能神正在磨造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神正在磨造我们，
直到有一天神的感动临到你的时候，祂要大大的来使用你，
直到有一天神感动你的时候，祂就要大大的去使用你。
在神的陶造里面，或者在神的呼召里面，我们更加看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对考验。
在神的陶造和呼召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考验。
是的，我们今天回应神，我们去侍奉神，却很多时候遇到很多的张力。
对的，我们今天去服侍神，去回应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张力。
所以在第四节那里讲，他说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
所以在第四节他说，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
侍奉神行神的路呢，
侍奉神走神的路，
我们说总是会有荆棘和蒺藜的时候，
总是会有荆棘蒺藜的时候。
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
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
但是呢最令我们灰心丧气的是什么呢？
但是最令我们灰心丧气的是什么呢？
我自己的一些体会而已，
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最令我们泄气的呢，就是很多时候是跟那个伤害或者那些攻击呢，是从主内的弟兄姊妹而来。
我的体会是说，这些伤害这些攻击呢，是从主内的弟兄姐妹而来的。
被不信的人拒绝讥讽我们，
比那些不信的人拒绝我们嘲讽我们，
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有心理准备，
我们这样的或多或少 或少都有心理准备，
预咗噶啦，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你出去派单张，人家拒绝你，预咗噶啦。
你出去派单张，别人拒绝你，这个已经想得到的了。
但系倘若喺教会里边，喺我哋个群体里边，那个伤害从弟兄姊妹而嚟，从同工而嚟嘅话，
但是如果这个伤害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从弟兄姐妹而来，从同工而来的话，
好多时候系我哋始料不及嘛。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系令容易令我哋失望同埋丧气。
是很容易令我们失望和丧气。
感恩的是仆人，以赛亚书的仆人没有将他的眼光停留在这里。
很感恩的是以赛亚书的仆人没有把他的眼光停留在这里。
当他再一次用举目来去仰望神的时候，他就说我的赏赐在神那里。
当他再一次举目去仰望神的时候，他说我的赏赐在神。
巴克曾经这样讲过，
巴克曾经这么说，
他说受苦能够使我们成为涌流神生命的管道。
他说受苦能够使我们成为涌流神恩典的管道，
是神用来雕刻我们灵魂的一个镯子，
是神来雕刻我们灵魂的一个镯子。
神的预备是要他的仆人在这个很艰难的人生征战里面，
神是要预备他的仆人在这个艰难的人生征战里面
靠住神而去努力作成他的工，
去靠着神努力做成他的工。
但偏偏很多时候我们很不想苦难临到我们，
但是偏偏我们很不想苦难临到我们。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
以弗所书二章这里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
有译本译做我们是神的杰作，
有译本翻译成我们是神的杰作。
Handiwork
杰作，
神花心思时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花了心思时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为要塑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是为了塑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我们感恩，我们蒙神选召，我们成为他的仆人。
我们感恩，我们蒙神的选召，成为他的仆人。
我们被他塑造，能够合乎他用。
我们被他塑造，合乎他用。
在段经文里面第三方面，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奉神差遣，以致恩临万邦。
我们第三点我们思考到的，我们奉神差遣，恩临万邦。
经文很清楚讲到这个仆人，他不单单要使以色列复兴。
经文很清楚地讲，他不仅仅是要使以色列复兴，
他更加要作外邦人的光。
他更加要做外邦人的光。
当然这个只有弥赛亚才能够实现这个的使命。
当然这个只有弥赛亚能够实现这个使命。
但不要忘记的，今天我们同样的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这个大使命。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同样的今天在主耶稣里面，我们领受了这个大使命。
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我们今年主题的经文。
马太福音19章20节，我们今天的今年的经文主题经文。
我因为时间关系不读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就不念了。
我这里让我想到，其实我们教会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透过不同的教导和装备。
我们从这里我想到，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教会透过不同的教导和装备，
扩阔了我们对报道和宣教的视野，
扩大了我们对布道和宣教的视野。
我们说宣教不单单在远方，
我们说宣教不仅仅是在远方，
今天宣教就在我们的门前。
今天宣教就在我们的门前。
我们说随着人口的流动，
我们说随着人口的流动，
那些最难听到福音的群体，
那些最难听到福音的群体，
例如巴基斯坦、印度、回教世界里面的朋友，
比如说巴基斯坦、印度和回教世界里面的朋友，
今天他们都出现在你的工作的场所。
今天他们都出现在了你的工作场所。
他们都有些会成为你的邻居，
他们有些成为了你的邻居，
有些成为你社区里面的其中一员，
有一些人呢成为了你社区里面的一员。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不需要去到很远很远的来去做报道宣教，
所以我们今天不用说去到很远很远去做布道宣教。
当我们说到宣教的时候，我们也明白到原来不单单有前线的宣教士，还需要后方的一个的对工。
我们知道原来宣教不仅是要有前线的宣教士，也是要有后方的同工。
这个包括了你想不到的，包括了有厨师、托儿的、老师和一些专业人士。
可能你想不到的，需要有一些厨师啊、老师啊、托儿的、托管教孩子的一些的人，
医生、护士、 IT、 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等等等等等等，
医生、护士、 IT、 物理治疗师等等等等。
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
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
好像军队里面当兵那些，
就好像在部队里面当兵的。
没错，他们要受训练去出战。
没有错，他们要受训练出战。
除了要训练他们打仗之外，
除了要训练他们打仗以外，
原来在军队里面都有很多的工种，有200多个工种给一个兵去选的。
原来在军队里面有200多个工种可以给一个军人去挑选的。
除了他要去打仗开枪之外，他可能他都是一个厨师。
就是说他除了上战场打仗开枪之外，他可能也是一个厨师。
他可能都是一个医护的人员。
他也可能是一个医护人员。
这个同样我们都是，我们今天神摆我们在我们的岗位里面，我们可以用得着我们的岗位来去参与在宣教侍奉里面。
同样今天把我们放在一个岗位里面，他也要使用我们在这个岗位里面成为一个宣教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越来越重视的是 职场宣教同埋双职嘅宣教。
今天当我们讲宣教的时候，我们更加重视的是职场的宣教和商业职位的宣教。
这些都是我们今年会探讨和学习的一些课题。
这些都是我们今年会探讨和学习的课题。
好了，最后我们说，神呼召人并且装备人，让人与他同工。
最后我们说，神装备人，预备人和他同工，
将救恩来去传到地极，
把救恩传到地极。
教会今年的年题是什么？
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
第三个主日可能都没记得，
今天才第三个主日，可能大家还没有记住。
教会今年的年题是坚守使命拓展神国。
教会今天的主题是坚守使命拓展神国。
真的我们 PowerPoint 的弟兄真是很快啊。所以弟兄姐妹，新一年开始，
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开始，
你要怎样配合神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呢？
你要怎么样去配合神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
神要你怎样的来去服侍他？
神要你怎么样去服侍他？
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停下来思想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值得我们停下来去思想的问题。
让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祷告。
让我们的心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
神啊，
神啊，
你想我怎样去服侍你？
你想我怎么样去服侍你？
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到这里。
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